好，欢迎回到1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香港书商李波等人的被失踪事件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香港和台湾，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禁书市场。自从大陆开放香港和台湾自由行以来，港台两地的禁书市场呢，成为许多大陆游客的避访之地，也成为内地人了解中国政治内幕的一个特殊的管道。那么港台禁书市场有什么特点？对于大陆人的吸引力何在？中国当局打压禁书和禁书市场动用了哪些手段？是否有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高文基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港台两地尤其是香港的这个禁书市场香火非常的鼎盛哈。那么禁书的这个吸引力主要是在什么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类型？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香港的禁书市场呢，我实际上呢是这个大陆官方啊控制言论和出版而产生的这么一种畸形的怪胎，反映了大陆民众呢渴望了解历史真相。渴望了解的话呢，这个大陆这个官员道貌岸然的这些大陆高官们的这个真实面目啊。那么呢，香港的这个禁书市场呢，那么可以说呢是这个鱼龙混杂，哎，良莠不齐。那么既有可以传之一世的好书，但是更主要的呢是这个政治八卦，靠这个爆料内幕来吸引眼球，这个真真假假，捕风捉影。那么我觉得话呢，现在大陆现在这个就是香港的禁书市场呢，最受欢迎的就两个方面，第一。是这个中共高层的权斗，第二呢就是中共高官的阴私。
嗯，好，陈晓东先生。
刚才高文清先生谈了这个良莠不齐，我现在先讲良的一面。香港禁书这个禁书市场，我们讲的禁书其实都是政治禁书，我们不包括黄色的。政治禁书里面有一类是所谓比较严肃的作品，像高文清先生那个晚年周恩来就属于可以传世的。那么另外一类就是刚才讲的政治八卦。政治八卦里面最好的就是他讲的半真半假，还有最差的那就是胡编乱造。但是恰恰呢，关于这个高层政治秘闻的绝大部分内容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胡编乱造。比方讲，我们经常看到这个香港的禁书期书刊上面写着中南海秘闻，然后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谁如何一拍桌子，谁这个一举手，然后如何先微笑着然后再愤怒的说话，好像那个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都带着摄像机就坐在中南海政治局常委会的那个这个会议室里的录像。但实际上有过中共官场经验的人都知道，能经常进出中南海的人是半个字也不敢说的，而真正能这个胡编乱造的，把这个事情绘声绘色描绘到这种程度，好像是录像的结果的，那基本上都是从来没去过那儿，什么也不知道而胡编的。但很可惜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读者，他们的品味也就到这样的政治八卦，这样的政治八卦正好迎合他们的需要。没有人把政治八卦真正严肃认真的去考究。当然我们要如果去做研究，也不敢用政治八卦作为资料来源。
对，好，听听杨先生。杨先生好像对这个禁书市场有一些相当的了解，好像。
对，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的这个禁书市场它产生的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中国大陆的信息封锁；第二呢，就是这个权力斗争的宫廷这个政治化；第三个呢，就是官员的这个淫乱腐化；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的这个出版方面的自由程度不一样。那第四个呢，就是有不断的有陆客到这两个地方来，这是几个条件催生了这个禁书市场，也使它的繁荣。像这个禁书市场的那个这个良莠不齐啊，刚才高先生已经讲了，是各种都有，所以也不一定就是非常粗俗的。咱们就讲这个政治斗争内幕和这个隐私来讲，也是有层次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出版呢，它是比较靠谱的，有最后能够证明是正确的，这种书籍也很多。那更多的很多是八卦，大家是就是这个娱乐性质的看的。对于那个前一种就是层次比较高的，这个呢主要的消费者大家恐怕都不知道是谁，主要的消费者是中共的高干。因为中共的高干哪怕就是省委书记，他对中央的内部的了解也是非常少的，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他必须向上的同僚他的下属来表明他中央有人，因此他就必须知道中央的故事。 所以他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他会每定期的请人到香港给他带这些东西。另外就是商人，每一个商人在中国的这个他都要有一个靠山或者几个靠山，因此他要了解政治内幕。但是他真正的了解呢，他就是也就是这个瞎这个忽悠，这个忽悠他得有资料啊，他得必须给自己的这一起做生意的人、他的下属、他的朋友说，嗨，我在那个那天和晋平一起吃饭了啊，还乔乔也在等等，他得必须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所以他必须去看这些东西，所以他需要这个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如果比较靠谱一点的这个内幕还有隐私的一些书籍，还是相当有市场的。现在就是可能怎么打击，因为中国高官需要，商人需要。
我想补充一点，杨建立先生，您刚才这个看法，高官和商人需要这个书籍，是您跟香港的书商沟通以后，你了解？
对对，因为我很不了解他出很多书，出很多的杂志，我就说你怎么赚钱？他说我赚死了，都是高官来买，都是商人来买。对，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啊，正如各位所讲的，香港禁书市场的这个繁荣啊，香火鼎盛啊，是因为中国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中国大陆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情况，香港的那个台港的禁书市场就不存在了。那么我知道这个禁书市场到了什么程度呢？连前总理李鹏他都没有出版自由，那么他要出版他的六四日记，执政的中共高层胡温当时不批准，那么有人要在香港给他出，这个后来是违反规矩，而且他自己没授权，他还不得不出资把那7500本书自己买下来中断那个出版。另外连邓小平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高级领导人，他都没有，这他都要看禁书，都要去托人，他都不能在中国拿到禁书。他当年托人到香港给他买这个金庸全套，当时的武侠小说还是禁书，在那个情况下，他首先要一睹为快，就他对人民是禁，他自己不禁。那么这种这个中国国内这个禁止状况，可以看到这种荒诞性，甚至于连中国自己人写的书都不能在国内出版，到海外去出版。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国内的人到港台去要求买《金瓶梅》全套，而《金瓶梅》是中国大陆这个明朝年间有人写的北宋的故事，那么中国产生于中国大陆的经典名著，却不能在中国大陆买到全套，而要跑到港台去买。说这种荒诞性啊，就使港台的这个书市啊非常的繁荣，而人们恰恰就有好奇心态，你越是禁止的东西，我越要看，所以这些陆客啊就要到香港、台湾去买，我这个市场就很大。
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在胡温时代哈，对于港台的禁书市场实际上没有什么，甚至江泽民时代对于港台的禁书都基本上没有大动干戈，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加大了对于港台禁书的这个打压的力度。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您觉得和中共内部的这个高层权力斗争等等有没有什么关系？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建立讲的那个中共，就是中国的这个禁书市场，实际上是中共高官的需求非常大。我有亲身的这个经历。那么我那本书呢，晚舟呢是十几年前出的了，当时刚一出之后的话呢，很多的人这个就是告诉我说呢，这些书的话呢，真正他们是要买了很多，我这本书是干什么呢？要回去孝敬高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官场的腐败啊已经很严重了，那么的话呢，这些商人的这脑子也很聪明，你送这个官员多少钱，官员那时候已经开始富得流油了，他并不在意，他希望看这些书。所以我那本书的话呢，很多人呢是孝敬官员，然后呢去打通关节，他们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他说你这本书非常值，花钱不多的话呢，那个我送给那官员他就会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纽约的时候呢，有一次在那个一个朋友家里面，我连续签了20几本书的名字，一定要让我签，好说歹说。OK， 这个我就先说一下这个。至于的话呢，这个中共这个习近平时代的话呢，现在这个之所以现在这个跨境抓人，哎，这个大动干戈呀，这在江湖时代是没有的。实际上江泽民时代呢，江泽民跟宋祖英的所谓的这种这个绯闻呢，也是弄得满城风雨啊。但是江泽民呢并没有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这回这样做？那么现在网上已经有着，主要就是有那么一本书，就是习近平和他的6个情人 或者是其他就类似这种名字。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呢，这个里面是个这个对于习近平正在塑造自己是一个高大全的一个伟人的这个形象呢，这等于是让他是脸上非常不光彩，甚至于呢，我想的彭丽媛呢，这个也不会那个高兴，甚至于他的后院都可能起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跨境来那个抓人。
嗯，
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网上的话呢，因为网上的时候，这前段时间传的非常火的一个歌叫做《习大大爱着彭妈妈》。那么的话呢，你如果习近平这个有这种的话呢，绯闻的事情的话呢，实际上这歌也就那个穿了帮了。我顺便说一句，在中共高干子弟里面啊，这个找对象的时候呢，选择这个漂亮的啊，找演员，这个是中共那个高干里面的这么一贯的这个子弟啊，他们都是一贯的这种做法了。在这个方面呢，习家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习近平，他的弟弟也是找漂亮的女演员。
嗯，好，陈小龙先生。
刚才前面建立提到了这个，就是现在香港出的政治八卦当中有一些还是真实的。我想再回应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前后香港的禁书市场这个打压越来越大，我觉得还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十八大前后是中共历史从这个64以后到现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时期。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和这个军警特各个部门进行的激烈的斗争，包括和曾庆红、江泽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由于双方都在利用香港这个市场故意的放一些消息出来去打击对方，所以香港的禁书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成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就是不，这个对书商来讲，不管你哪一方给我喂料，我能够拿来赚钱就行。那么这个结果就造成了十八大前后中香港禁书市场的突然的火爆，但这个火爆现在呢也到了收场的时候了，就是习近平开始把权力巩固住了，把其他各派打下去了，江泽民、曾庆红现在也算是认怂了。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开始收拾香港禁书市场，同就是刚才文谦也提到，他需要建立他那个伟大的形象，
嗯，
所以不允许大家再往他脸上抹屎了。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
对，小龙讲的这非常对。实际上在这个习近平接班前后，那时候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它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生态，在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生态，这以前是很少有的，就互相爆料。这个爆料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如果你在这个出版业做的比较有名，你的新闻做的比较这个出色，这时候有人就故意给你喂料，这时候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消息都会出来了，有些都是证明都非常准确的，所以这种准确的消息只能来自于它的内部，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催生港台禁书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谈到江泽民和习近平，我觉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我在这儿提出来可能也有点八卦，就是他第一夫人因素。江泽民的第一夫人是非常弱势的，叫什么名字我还现在都记不清，王冶平，对，王冶平，非常弱势的，几乎没有人关注他，在家里肯定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呢这个江泽民和宋祖英的这些绯闻出来没事儿，对于江泽民来讲他觉得挺高兴，有个妃子啊，老皇帝有个年轻妃子不是什么坏事，对不对？那第一夫人没有权利反抗，没有这个能力反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第一夫人因素很重要，我在这很八卦，大家仔细想想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把习近平的女人全部给你罗列出来，这巴掌打的不是习近平的脸呢，这个是第一夫人的脸。这第一夫人有很强势，这里边的因素是有没有，大家我觉得分析人士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好，听听陈伯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个香港说这个叫就是现在习近平或者中国当局啊，这个跨境抓人这个事情呢，这个要分两头来说。一个是说他是把国家恐怖主义这个延伸到海外，再一个把权力斗争也延伸到海外。就香港苏商失踪案啊，这里面有几个要素要分析一下。一个要素就是说，客观而言，这本书就是他出的叫做《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后来叫《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我非常了解这个书，这个书的初稿我也看了，实际上全都是啊这个胡言乱语啊，完全是这个胡编乱造，没有一点根据。除了提到习近平的前两任太太以外，这个其他都是胡编乱造的。那么这是一个要素，是这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桂海明。阿海啊，出这个书啊，他有个犯了一个错哦。桂明海这个人呢，他跟中共的安全部有接触，这个中共的安全部的人就买断这个书，听说他要出这个买断了，他就拿了一笔钱，这个是据知情人告诉我。结果他后来呢，他又想通过另外一个出版社来出，又改成叫《习近平和六个女人》，结果安全部呢就火了，觉得他这个太贪了，就对他下手。关键是桂明海还犯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过失，就他在饭桌上爱吹牛，他其中吹了个牛就说是。他那个书很有料，说是江派给他爆的料。那么这个有多少真实，有多少虚假，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引起了习近平人马的注意，说这个是高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是不是江派给他喂了料、爆了料？说这个习近平啊，就这个过猛了。这是有三个词组来形容习近平的反应，一个叫用力过猛，一个叫投鼠忌器，一个叫杀鸡用牛刀。这个用力过猛啊，就是为这件事啊，这个动用了这个国家机器，不惜渣男一国两制。投鼠忌器是个成语，说你砸老鼠，你要看到周围的东西，不要打老鼠把家具给打了。结果这次为了砸一个小人物，结果把一国两制牌子给砸了。再一个是杀鸡用牛刀，动的干戈太大啊，又是泰国，又是香港，又是深圳，影响国际震动。说这个东西啊，很不值得。说老实话，这个书根本就不是。回个头来说，客观而言，这个书出版社或者作者有一些道德缺失，而但是呢，中共的做法呢，却是违法违宪，那个砸了一国两制。应该中间有个中间做法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书涉及抹黑、涉及诽谤名誉、涉及侵害人的名誉权，那完全可以对簿公堂。香港是个法治社会，你通过法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可以那个索回公道。但是习近平他们的权力傲慢到这个程度，就不值得跟你对簿公堂，就是我把你干了就算了。说这个不仅是显示权力傲慢，而且显示一点，他们偷了钟丝毫没有起码的法治观念，根本就谈不上依法治国。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一点行吗？
请讲。
就是刚才破空讲呢，说这个书当然是我没有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和他的那个六个女人，但是好像说这个是完全是编造，我不这么看。因为我有朋友在福建，当年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他跟那个孟雪当时在福建那个官场里面就早有传闻，都传到北京去了都。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有，但是这个书里面究竟写到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假的不知道。但是呢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他这样子大动干戈的弄的恐怕也解释不过去。
杨建立好像有什么要
补充？对，我同意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其实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是有这么大的动作，我相信里边的真料还是很多的。要不然不至于动这么大的干戈，不值得嘛。但是这个从另外方面来看的话，是破通谈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事件看大不大，看小不小，实际上它表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共这个权力的傲慢，根本什么叫一国两制，什么叫法治，根本不当回事儿，对吧？叫越境执法。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一个主要的一条就是说，你香港有司法的独立权，而且有终审权，涉及到比如说这个阿海他是违反了一些这个法律，你必须通过香港的司法部门进行执法。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执法状这个行为给人们可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垮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的最后的一个稻草，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是引起香港很大的反弹，也是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个和这个书是不是真实的都没有任何关系。
说到这个跨境抓人啊，当然对于这本书的真实与否我们不做评论，但是我们知道大陆当局打压这个禁书市场和禁书，这次跨境抓人只是冰山一角。那么想听听陈晓农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北京方面打击这个禁书市场或者禁书还通过其他哪些的手段我们看不见的，那么这些手段是否有效，请你跟我们简短的盘点一下。
好的，首先我 自我介绍一下，我曾经在美国主编《当代中国研究》这个学术期刊，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绝大部分大学图书馆都有这个刊物，就是中共的禁书，在禁书名单上。因此呢，我对这个打压禁书是深有体会，因为我这个12年就是和这个打压做斗争的。那么首先就要讲到禁书名单，中共的海关有一个禁书名单，我们这个杂志就在禁书名单上，叫《当代中国研究》，和它很多其他书也一样，但并不是海外出的所有书都上单子的。我手头就拿到过有人把我们的杂志从香港带回国内，在深圳被扣押，罗湖关扣押以后发了个扣押通知书，我后来有人把通知书交给我了，我所以我手头现在还有好几份罗湖关的《当代中国研究》扣押通知书，那就是禁书名单的证据。那么第二，这个除了在海关它有禁书名单以外，它还开始这个控制香港的这个图书批发市场。就是最近《纽约时报》有介绍谈到这一点，就是香港有这个港澳办控制的这个叫做像广州新天地文化公司，它控制的，比方商务印书馆等等，这个控制香港图书批发市场大部分。所以中共通过这个他自己的商务系统去控制香港图书批发市场，让这些批发市场可以批发某些书，不可以批发另外一些书，基本上他们不批发的就是上单子的书。
嗯。
第三点就是打击作者，比方讲他们规定的这个在国特，他们关注的并不见得是这本书如何有影响，而是关注这个作者，就是说这个作者如果在国内本来就有知名度，那么这个样的书就特别要打击。而且呢，这个打击的手法不一定是单纯在香港打击，比方这个作者要是在国外，他可以一直追到，比方讲在美国，当时为了打击我们这个杂志，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动用了他在美国的网络，实际上就是把手已经伸到美国了，所以他越境做这些事情并不只是在香港，
好的，
也不止在台湾。最后他会打击那个出版者，比方当时我们这个杂志他就把手伸到这儿来了。从这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共长期以来处心积虑一直想这个控制海外的这个所谓禁书，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有影响力的书刊在国内的这个传播度，但是呢并不见得总是成功的。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有人说呢，这个香港的这个禁书市场受到打压之后呢，台湾的禁书市场以后呢会更为发达。那么您预见的情形如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台湾确实也有很活跃的向大陆提供禁书的渠道。
对，这个在香港打击禁书之后会出现两个连锁反应，一个就是港台都有禁书市场，那么香港禁书市场受到打压，进入寒菜，很多这个书商或者图书不敢卖的话，那么台湾的禁书市场必然会发达起来，更为发达。当然它本来就很发达，但台湾市场跟香港市场还有个区别，就台湾处理禁书啊，相对还是比较严谨、比较严肃的，就说是这个对这个取材啊，对这些都有那个注解都有考究的，说这种胡编乱造的相对比较少。那么在香港呢，这个书商呢，本地的作者、本地的出版社，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还是比较严谨。真正在那边就是说做的比较烂的、乱的呢，还是以前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在那里做的比较乱。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受了打压之后呢，这是一个台湾会这个促进，而且很多陆客到台湾去也是买禁书。那么还有个连锁反应，就在香港本身，香港的这些一些禁书或者书商受了打压之后，另一些受中共背书的一些书商就会发达起来。除了中资，现在中资机构在这个香港已经控制了84%的批发市场，那么垄断了这个三大这个所谓的大书店，实际上已经使香港的禁书啊都没有地方可走，都在二楼书店，什么田园书屋啊，什么二楼书店那些地方去了。那么现在呢，是有一些受中共背书的出版社或者杂志，那些书啊可以摆得到处都是，表面上也是讲中共的拳头，但实际上他有放风，那些出版社有放风渠道，而且那些出版社有背后的广大的背书，他的书可以发行了全世界各地，这些出版社恐怕要大发了。所以这些种种生态影响都会长远，但是我想香港禁书市场暂时受了打压，但是经过一阵风之后，我想他可能还会这个重新如雨后春笋，因为那个市场的需求仍然存在，只是恐怕会变换一些手法来做，恐怕做得更隐晦一些，就跟广州那个地摊上卖一样，表面上摆一些正常的书，有人问有没有这个书的时候，那个书贩从摊下面 桌子下面拿一本书出来给他，说这种方式恐怕会在香港也出现。
嗯，我们知道除了打压禁书之外呢，中国政府在这个控制境外言论方面似乎还有更大的野心哈。比如说最近这个中国的视觉文化公司收购美国一家版权图片公司，买下5000多万张原版照片版权，其中包括大量1989年6·4的照片，引起全世界的这个关注哈。能不能听听杨建立先生对这个中国在境外控制这个言论的这个野心，请你来做一下点评。
他这个境外控制言论只能通过软的办法，比如说用金钱收买压力的办法，直接执法还是恐怕做不到在香港和泰国那样子。当然泰国也是海外了，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泰国政府越来越屈服于中国的这个压力
啊，
经济压力，所以在外面他只能靠他的软的影响力，金钱的影响力，比如说买这个图片社的这个版权，其中包括坦克人那个著名的照片。今天我们就要发个声明，我们说中国可能是中国进一步掩盖这个真相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号召大家继续来签名，就是寻找坦克人的这个活动，这是我们发起的。另外一个呢，我想回过来谈，就是这个市场。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你只要有需求，它一定有供给，这市场一定是存在。现在这个求是没办法解决，需求没法解决，因为需求它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言论没有自由，然后这个权斗的黑幕，这个官员的淫乱腐败的总有故事，而老百姓不知道，总想看，说这个需求在，市场就永远在。你现在打击了香港市场，肯定是台湾市场要繁荣，那香港市场可能从明面转上地下，就像毒品市场一样，你解决不了需求，就一定有人供给，所以这一样的，说不定还转到美国来。所以只要有官员、商人、老百姓永远对这种八卦、对这种内部感兴趣，这种市场是永远要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是要在中国解决一个新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
好，高文清，陈破空先生吗？是吗？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补充一句，对，
请讲。
我补充一句哈，这个中国国内有个说法叫做"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摆平"。那么中共财大气粗之后，他有个拿钱摆平的这个心态，在国内这么做，在国外也这么做，动不动就到境外去买断禁书、买断图片，这是一种暴发户心态。说还是那句话，穷的只剩下钱。还是我以前那句说的话，我以前说过一句话，不是中国威胁，而是中共威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
我补充一个细节。
高文清先生，请讲啊，30秒钟时间。
我补充一个细节，就是这个 Cobbs， 就是这个就是被视觉中国给那个收购啊。那么实际上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限制那个传播了。昨天中文推特上就有关于的话呢，你要是在那个 Cobbs 这个网站上打入这个用汉字打入天安门的话，它中文网页没显示。那么图片他说注册可以阅看。但是呢，我了解的情况是呢 ，Cobbs 呢，他有他对其中的一部分照片呢有版权，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他是跟这个版权的所有者呢订有合同，他作为一个代理，比如说像美联社，像这些各大的媒体，那么是在一定期间内他可以来控制。那么过了这个合同之后的话呢，版权还归那个美联社，所以呢，中共官方完全想控制这个是控制不了的事。
好，对不起，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再会。